读经的时候啊，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投影片，或者是如果有带圣经的，也可以翻圣经。好，我们一起来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我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蔡君立弟兄，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
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安。我们都是一群很蒙福的人，一群蒙福的人，大家觉得是吗？不是因为新年才刚过完，我们还在新年蒙福这样子。我们哦，不过还可以跟你那个身边左右的朋友说，你是一群很蒙福的人。我们是一群很蒙福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不是因为我们刚过完新年，而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群很蒙福的人。我们是一群很蒙福的人，因为我们今天有神的启示写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明白这位耶稣基督是谁。而我们所听的真理不是靠我们一代一代的口传下来，没有圣经可以读，也不是靠我们大家备注，靠我们的记忆力，从伯文哥，从牧师到伯文哥，再到你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样子备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听的经文，好像超越了时空，变成了一个律法而已。我们好像要么就是做得到，要么就是做不到，你很痛苦，却没有办法回到圣经当中，看那我们所听到的经文真正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要来看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感谢主，让我们有罗马书，保罗写的罗马书，让我们来读，让我们不但是初信的，不论你是刚到教会的，或是你已经当基督徒很久了，很多年了，或是你已经生在好几代的基督徒当中，我们知道当中最多代的是第五代，是不是？丰盈，丰盈很不好意思的，不敢承认这样子。你都可以来体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如果当我们把圣经就好像超越时空抓出来读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上个月做了上个月我在睡觉的时候，大半夜忽然感觉天有点半亮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天有点亮，但是又没有完全亮，然后外面就是很吵杂，你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拉开窗户一看，为什么你的邻居都出来了，这样子都在马路边，然后风刮得很大这样子，然后感觉邻居的那个垃圾桶什么都已经被吹倒了这样，然后好像大家都站在路边来看，然后你就觉得奇怪，像是几点，你刚睡醒眼睛看还不知道是几点，可是感觉应该没有到七八点那么晚啊，因为天还是那种灰灰的暗这样子，然后你就看大家好像很紧张，感觉有点那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好像大家看到发生什么事情要准备逃难了，然后我就透过窗户那边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最后我就决定打开门出去一探究竟，然后就我刚刚说风吹得很大嘛，那感觉有那个野草在那边滚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虽然我不是在西部这样子，但是就看到伸手一抓就抓到了一个传单，不是睡觉床单，是 flyer 传单，好传单。然后我就上面一看，是一个健身中心的大特价的一个传单，然后大家好像都很为了那个特价，为了一年那个健身中心很贵，特价大家都要去抢这个特价的感觉，有点天荒地乱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知道我在做梦这样子，因为怎么可能会有人为了去抢这个健身的这个事情，然后就这种天荒地乱，所以我就醒了。所以我刚一开始原本从很真实的感觉，然后发觉哦原来是做梦，醒了，我就在思想说，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这就是很危险的地方。我就在思想说，神啊，你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吗？神啊，你是要告诉我要开始健身了吗？这是给我的启示吗？一年的才刚开始，让我做到那么天荒地乱的这个梦，然后得到的就只是这个健身房的特价。还好我听了很多经文，我就想起来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什么操练身体的益处还少，唯有操练进前，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还好主啊，我操练进前，我就不操练身体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把，我就知道不是你的旨意，这个只是我做的一个梦。因为前一晚 Debra 跟我说他开始去运动了，这样子。然后我压力很大，然后做了这个梦，这样。所以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我们都是很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当中看到。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进入到圣经的环境里面，看到说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的人，要去完成神的使命，而且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的选择，还有我们生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来读。我没开，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篇经文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因为凡是被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这边所说我们凡是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凡是被圣灵所引导都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你的生活如果照着圣灵来行的话，你的生活照着神的旨意来行的话，那你就是神的儿子。哇，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因为通常我们年轻的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信仰的问题啊，或是生活文化价值观的挑战的时候啊，我们参加主日学或小组查经，听到这个说我们要照着圣灵的来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可是我们最后还是很努力，我们透过这个我们努力的思想以及消化，然后还有无比的挣扎，我们都怎么样？我们就只好学着，好，我们学习怎么来过靠着圣灵来行的生活，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怎么样呢？通常往往我们就持续不久，对不对？我们就往往的好像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在要进那个应许之地的地上的时候，他们知道要照着神的应许来行，可是不久之后就开始抱怨，就开始忍受不住，对不对？开始就靠着自己的意志来过生活。所以这是我们年轻基督徒的一种问题。另外一种问题我们碰到的是说，我们真的要透过圣灵来行才算是神的儿女吗？我可不可以每个礼拜参加一次聚会我就算是神的儿女了？难道圣经现在所讲的跟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应用还是一字不改的，我们要完全接受吗？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我们是不是要用更新的眼光，用比较能够接受比较自由的方式 来理解这句话，为圣灵而行，是不是其实就是看我的感动怎么而过，我就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这种通常这样的基督徒很快的也就会被诱惑，被世界的价值观带到了一个困境当中，然后就活在很痛苦跟活在挣扎当中。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当中，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凡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要讲说圣灵是什么，而是要帮助我们先明白说，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成为神的儿子为什么那么重要，从圣经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那我们也就不会去追求，我们自然也不会靠着圣灵而过生活，我们自然的当然就选择我们的肉体，我们就选择这社会很多的引诱来过生活了。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那么重要呢？我们要稍微回到这个圣经当中的第一世纪，就是保罗写这本书的这个时代，这样子。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是生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话呢，不论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 从小你就被训练和要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能够追求荣誉，并且远离能够让自己羞辱的事情。这是你生命一生的价值，在那个时代，你的人生的定义、位置、标准都在于你是否能够追求荣誉以及远离让自己羞辱的事情，就在这两个坐标。追求荣誉是什么意思呢？追求荣誉就是别人怎么看你，你在社会当中所提供的贡献，你在朋友当中他怎么定义你，你要确保你是一个维持荣誉的人，这样子。可是那相反的，大家都知道羞辱是什么意思吗？羞辱的话是就像说你可能讲话讲不过别人，你可能能力没有比别人强，你可能在金钱、家庭，你可能在社会地位上面都没有别人好，所以你就是过在一个羞辱的当中。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出生，他们想办法就是要能够到荣誉当中。可是保罗写的这封信，他是写给谁？他是写给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那时候有没有荣誉？有没有荣誉可言？大家觉得呢？你们那么看不起基督徒啊？为什么基督徒没有荣誉可言呢？为什么？不是主流。然后我们等下会再讲到。我们还先讲到这荣誉，荣誉跟家庭也是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讲到是神的孩子嘛，荣誉跟家庭也是很大的关系。我们像看圣经当中，他们怎么称约瑟？约瑟他是做什么的？木匠嘛，对不对？耶稣是谁？木匠的孩子嘛。所以那时候在那个时代，你的荣誉跟你的一家的关系是紧紧相关的。大部分的孩子，他们都是继承了家庭的这个对社会的贡献的专业。木匠的孩子就是也是什么？也是成为木匠。耶稣从小怎么样？也学习做木工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荣誉跟你的家庭是紧紧相关，而且你做的一切也代表了你家庭的荣誉。所以你背负的不是只是你在社会当中的荣誉，你不是只是好像我们现今当中大家 Instagram 有几个 like 然后我们个人就好了，而是你的几个 like 可以影响你父母有没有把你养好，这样子是那么严重的关系。所以那时候荣誉跟家庭是有这样紧紧相关的关系。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却没有荣誉呢？因为基督徒在当时是一群少数的群众。在当时犹太人，他们觉得说他们连甚至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们都不愿意跟他们相处，那他们活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他们也不愿意去沾染罗马的文化，因为觉得这个是有点玷污了他们遵行律法的这种生活，这样子。所以他们也觉得那不是荣誉的生活。可是今天在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一群叫做基督徒的人，想要去接受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初是极大羞辱的事情，大家记得吗？他们的社会是要怎么样避免羞辱，要追求荣誉，那你却去跟随一个最羞辱的人，被钉在十字架的人，然后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然后这群基督徒所以当初活在不是在荣誉当中。但是保罗为什么特别要写这段经文呢？他为什么要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因为凡被神的灵所引导都是神的儿子，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是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不是一个感觉良好的一个关系而已，不是一个很有爱的表现，说哦，天父爸爸，你对我真好，然后我是你的儿子，这种甜蜜关系而已。这种甜蜜关系是很好，是应该有的。可是在圣经当中，回到我刚刚说，还有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所以我们可以去明白说，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再卖一下关子哦 ，sorry， 因为我今天这个前面铺陈比较长一点，因为我想让大家了解说这真的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好好去研读圣经，特别像在上主日学的这一群人，我知道你们是特别的用心，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价值是多么的这个高昂，这样子。然后大家记得在新约当中还有一个少年官，他到耶稣面前说怎么样？耶稣我怎样可以得永生，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什么？ 你去怎么样？变卖所有，还要来跟随我。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变卖所有很困难，是因为为什么？他很有钱嘛，对不对？但是这少年官所面对的其实不是只是钱，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变卖所有，不单单是他的钱，也是谁的钱？他爸妈、他家族的钱，他的钱也是他爸妈的钱，他爸妈的钱也是他爸，也是他的钱。他去变卖一切，不是拿来给亲戚朋友再去扩张更多的这个地产，也不是拿来去赞助别人，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些荣誉的回报，可以得到别人的感恩。你乃去变卖一切给所有不认识的人，这样子的生活在当下要做这样的基督徒，他是多么大的冲击，是多么大的困难。所以保罗写这个信告诉我们说，不要担心，因为保罗有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我们基督徒得胜不是靠行为，乃是因为靠被领养进入神的家。领养被进入神的家是非常的重要，能够做天父的孩子，这样的关系被进入拣选神的家。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这个拣选进入神的家 是真的是法律上当时是是被认可的一个 adoption 的关系。你在进入了这个荣誉的家庭里面，你被称为至高之神的儿子，他是你的父。在当时的社会里，不论是对犹太人或是对这个罗马希腊罗马他们的文化底下的这个境界都是最高的。你在当时的时代，如果你能称说上帝是你的父亲的话，那你是达到最高境界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你更厉害了，没有任何的荣誉可以比这个荣誉更加有荣誉了。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保罗这样子的教导说，当犹太人听到保罗这样教导说，我们得胜不是因为靠行为，乃是因为你真实进入神的家，你的罪被得赦免了，你能够进入神的家是因为谁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这个中保。中保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保证人，他在天父面前保证了你的一切，保证了你的罪被洗净，保证了你有得到这样子荣耀的冠冕一样。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只有神的儿子能够保证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他成为我们那样保证人。所以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当这些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原本想说耶稣只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最羞辱的人，然后他们开始要过着谨守耶稣教训 的命令的生活，遭受外面的排挤，非常的挣扎。那直到保罗跟他们说，嘿，不要忘记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中保，你进入了神的家，你得到最高的荣耀了。世界上一切的眼光、一切的追求、大家对你的评价都没有办法比这更高了。你也不是因为你做不到，或是你要苦守那个你记住的圣经那个一句话，然后你觉得做不到，自己觉得很羞愧，或是你对圣经你觉得说是不是现在我们的文化对圣经也可以有改变了，然后你觉得很彷徨。 No， 你已经进入神的家了，你从现在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有神的规矩，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规矩是永远不变的，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怜悯也是永不变的。我们得胜，我们基督徒、年轻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得胜，不是靠行为，而是被因为进入神的家。所以接受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打个比方来说，现在我们很多学生都在申请学校，对不对？都在申请研究所，你们非常的辛苦。申请研究所不单单只是靠你们的成绩，对不对？不是只是靠你们的GPA 或是你们的GIA， 对 GIA， 太多 G 什么 A 了这样子。哦 ，GIA， 对，不要欺骗我感情。GIA 不单单是靠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什么？你的推荐信，对不对？推荐信是因为你可以自己写你自己多好，然后就当做推荐信缴出去吗？ 希望没有人这样子，希望我这样讲后没有人私底下默默的三条线这样子啊，原来不是这样吗？所以不是因为这样，你可以写因为你家有多有钱，你可以因为想说你的父母你的亲戚生意做得多大然后成为你的推荐信吗？说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亲戚朋友这样子然后成为你想要学校的推荐信吗？你最好的推荐信是谁写的？最好的推荐信是你要申请的这个领域专业领域的教授，对不对？是你认识的，不认识你这个学校的，或是你去哪个实验室里面，然后是大家都也觉得他是最厉害的教授，然后他写推荐信，他就像中保一样的这样的角色，来能够带领申请你最好的学校。更好的是，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好像帮你写个推荐信而已，你进入到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像这个推荐信的教授不单单只是写我认识你然后给你好的成绩而已，你一切都表现好，而是说你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是有伟大的贡献，以及他是有给你伟大的计划，你们在合作要去完成的。那这个教授又是大家所认可的，可能是什么诺贝尔奖的这个教授或什么之类，这样的关系你不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厉害的一个推荐信吗？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想要去得到的？如果今天申请学校的学生们有这样的人帮你写推荐信，你要不要去找他？要，对不对？希望是你们要，我没有申请过，我当初申请的时候没有经历这一段，所以我不知道。希望你们是会觉得要，但是连那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明白的话，然后我们更是要，我忽然看到老朋友，不好意思，我们更是要感谢你回家这样子，我们更是要去追求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家。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得胜，我们在这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靠行为，而是因为靠着被拣选进入神的家。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明白成为神儿女的重要。那成为神儿女之后呢，我们明白 OK， 我被拣选了，我进入神的家了，成为神儿女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然后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那进入神的家以后要做什么呢？这今天的第二个 point， 我今天只有两个 point， 所以没有太长，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的撑过去这样子。第二点，神的儿女活着不是只是为着生命，更是要有使命。神儿女活着不是只是因为生命，而是更要有使命。啊，我自己写的我都讲得不太顺，那我再讲一次，神儿女活的不只是生命，更是要有使命。因为这是我们刚回到经文说什么，我们看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成为神儿女之后就是受苦吗？我们就是要去忍耐这样的生命吗？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生命吗？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做儿女，和他一同受苦，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和他受苦不单单只是说生活当中面对到各样对于基督徒身份定位的挑战或事件的诱惑，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当代的基督徒们做神的儿女必须背起十字架，这是真实的让更多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所该付上的代价，这是必须做出随时为神为着神的福音的缘故，你肉体上有痛苦牺牲的摆上。所以经文一开始说，我们不靠着圣灵而行，你就是神的儿女。相反的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照着肉体，我们照着我们的这个罪性来行的话，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一旦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会看似痛苦，但这痛苦不是只是因为我们是少众的一群人，这个痛苦乃是因为我们去传扬福音本来就会带来很多与肉体 与这个世界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摆上。 保罗自己也是一个传扬福音而受苦的殉道者。保罗在经历神的之后他怎么样？如果大家去读这个使徒行传，才刚经历神，你读没有三行，马上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进入会堂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好像同时代的那些门徒，除了保罗还有彼得还有约翰，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领受了圣灵的火，然后去往普天下传神国的福音。然后保罗，大家知道保罗是没有亲自跟随耶稣的，对不对？保罗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经历神的大能，然后上帝亲自对他说话。然后上帝怎么形容保罗？他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告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基督徒生活，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这个圣经当中的教导好像约束了我们，然后我们过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而是因为你有使命要去做。你的痛苦是因为要去带出极大的使命。初代基督徒这些的使命是什么呢？他们除了背负十字架的痛苦，他们刚刚说他们被家人就是离弃了，因为家人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家人的赞助？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家人都要跟他们划清关系，怎么钱还会给他们呢？他们有没有地方睡？保罗有没有常常在不认识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在以弗所书，在这些书当中写到最后就说保罗舒舒服服的回他家休息了好几天，有没有这样？保罗都在哪里？如果大家记得印象最深，保罗都住在哪里？监狱里面。感谢主，还好你们都有读圣经，这样子保罗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监狱里面，不然就是跟别人支帐篷来维生，这样子来成为他能够传福音的经费。那我们呢？我们回到圣经当中说，这个是第一个做神儿女他们有的使命。但是是不是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初代基督徒有的使命，还是也是我们的使命？大家觉得呢？这是只是他们的使命，还是我们的使命呢？如果这只是第一代门徒的使命，那就不会有使徒行传第二章从开始只有120位的基督徒聚集在那边领受圣灵，一直到主后300多年，就是大概这个罗马书写了之后再过200多年，主后300年，从120位基督徒到几位基督徒，到当时有500万位的基督徒。如果只是保罗、彼得、约翰他们第一代基督徒的使命的话，去宣教只是他们使命的话，那基督教就不会成长，因为他们也会过去，也就不会有宣教士在这2000年当中一直到中国、印度、非洲、世界各地去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是怎么听到福音的？都是别人传给你的，对不对？你可能是在布道会当中，你可能是有讲员，你可能是因为牧师讲到，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活出这样的使命。他们不是只是在过很近前的生命而已，而是他们这样的生命是因为他们要活出这样的使命。这个使命也已经交托在你身上了，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清楚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刚刚保罗所讲的，也要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每次让我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背。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怎么样？我就与你们同在。没错，我们大家都会背大使命。每次当我们想到这大使命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想到一件事情。但是每次当我提出这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很注重数字。大家知道 我们可能连 1% 大陆的学生，我们连 1% 的人可能都还没有听过福音，跟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真理，或被邀请到来教会。1%， 我如果大家觉得说我没有做更多，私底下可以来找我，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超过 1% 了。但是如果我有4000多人，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40多位学生？没有，对不对？我们这边只有大概60多位人，一半大概都是职业青年这样子，所以我们学生也不到40人，所以我 1% 可能还高估了，我们并没有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而且更何况是我们旁边的人。但是我们不只是学生，职业青年，你知道这边 H1B 的人，你知道工作的人，这边的华人，还有华人的家庭，跟来教会的人比起来大概有多少吗？就在 Columbus 当地，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没关系，因为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使命，但是现在你知道你的使命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大概也是不到 1%。大概有七万多人吧，保守估计，7万多人的跟你们一样在工作，在你们这个年纪，或是年轻家庭有小小孩的，或是正在申请 H1B 的人，刚毕业的，大概7万多人吧。所以来到我们当中的，大概也是没有 1% 吧，这样子。哎，七万，数学不好，反正你们去算一下，七万。对，有七万人，在这边有7万人，所以不管怎样，这些听起来只是数字，但这些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边生活是要去完成神的使命。我去年在芝加哥参加一个聚会，一个教会的聚会，他们邀请一个在肯亚宣教的一个牧师来分享，来讲道。然后这肯亚的牧师说，他有7个小孩。前3个是他自己所生的小孩，然后后面有4位女儿是他所领养的，在肯亚。在肯亚，如果你要养7个小孩，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事情。然后他说他去领养，他生了3个小孩，跟他太太要去领养4个小孩，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小孩，然后他觉得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进入到神的家，因为他知道他跟他太太也是因为被上帝领养的孩子，对不对？他们不是真的孤儿，但是因为他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孩子，那同时间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也能够进入到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里面，他们要去能够接纳更多人。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能生超过3个，但他们的确他们想要再去领养，所以他们从肯亚300万个孤儿当中去挑选300万当中有100万都是有艾滋病的孤儿，是没有人愿意领养的。然后这100万当中，他去找那个年纪是已经很大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人去领养，是已经过了那种领养的条件，大家选择是最最不可能的这样子。他去挑选那样的人来领养，然后他就把一个女儿，第一个领养的女儿养大，然后信主，然后也是被神所用。他后面的3个女儿是因为他去领养了2个被人口贩卖的人卖去做性交易的这样的小女孩，在肯亚那个大概8岁的女孩就会被卖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是被救回来，然后他们领养在家，领养这个2个孩子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说这2个孩子跟这个领养的这个牧师说，我们还有一个小妹妹，也是被人口贩卖的，然后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们努力的去找，去把这小妹妹也找回来，使这3个姐妹可以团圆在神的家中。所以这牧师有3个小孩，然后有4个这样领养的小孩。我们是不是也进入神的家之后，可以因为与耶稣一样，与天父的关系，可以直称他阿爸父？我们靠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更多的带人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日常生活的祷告，是不是很多都在于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能够我在网络上买的家具能够顺利抵达，不会有损坏，所以我上班的时间不要花太多时间处理，家里也可以布置漂漂亮亮。我们大多数的祷告是不是都在这样？我也想要这家具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最近买家具这样子，所以我用我做自己当例子。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领受了神国家中的权柄和能力，但是神却这样跟我们说，不要用我们渺小和有限的眼见拦阻我伟大的能力跟交托你们的极大使命，不要用我们微小和 渺小的眼见，拦阻了神伟大的能力，以及交托给我们极大的使命。我们任何大小事能够带到主面前来祷告，这样的生命是很好的，但是这样的生命背后是要着，是因为你是要来完成神国的使命，这样子我们所得着的才不会只是在地上会毁坏的奖赏，乃是能够得着神所托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得着在神国家中与众弟兄姐妹们同享那永恒不坏的奖赏。这个牧师说，他跟他师母当然也会做我像刚的祷告，为生活琐碎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坚信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确大小事都要带到神面前的祷告，不论你的工作、你的金钱、你的家庭、你的车子、你的房子，都可以带到神面前祷告。但是他更多的祷告是希望能够完成神国的使命，因为他是神国的孩子，他知道追求神国家里的荣耀，持守神国孩子的身份超过一切的事情，所以他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说，刚刚说我是很数据的人，我注重这 1%， 他跟神国祷告说，他希望在他死之前他能够带领100万个人信主，大部分人都是从儿童的时候可以信主，他希望在他死之前能够建立20000间教会，他的目标是在2020之前就建立300间，然后他1年半前，就是我上次去参加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建立了170间，在肯亚各个地方，他还要把教会从肯亚到中国到马来西亚，然后到印度到各地去建立教会，因为他知道神国家中的儿女要有更多的人进来，他要把神国家中的门打开，欢迎更多的孩子进入到神国的家中。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使命感，有这样的心智，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们是要追求生命成长，操练敬虔的生命，好好读经生活，这些不是为了过一个，不是为了得着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命，而是更要有什么使命。最后做个总结，帮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实际做一个可以长大，有基督徒长大的身量，或者是可以在认识成为神儿女关系上有更加强的一几点。第一点，这很快的总结，基督徒应当追求得着与天父关系的确据，你每天生活当中应该是要来追求得着你与天父关系的确据。所以刚刚我们在诗歌当中说，天父，我是你掌上的明珠，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确据？这不是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诗词而已，一个诗歌的这样的歌词而已，而是你是不是真的在追求这样的确据？怎么追求这个确据？你的生活是不是被圣灵来引导？怎么追求？你是不是可以透过圣灵在你心中的安慰，让你感觉说你可以直接呼求阿爸父这样的关系，向神呼求这样的关系，或是你可不可以透过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分享上帝的荣耀，肯定神的作为，然后知道说我们彼此都是上帝的宝贝？还是当你听到见证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只是发生在别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事情？ No， 这些是发生在神国家中，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同为神儿子身上的事情，这是神爱我们天父的彰显的表现，这些就是确据，我们要追求这些确据的肯定。所以我知道等一下我们也有那个见证，我们大家可以专心来听神怎么样爱他的孩子。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怎么应用？我们从研读圣经当中来学习耶稣。为什么学习耶稣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透过耶稣也成为神的子女，所以我们同成为后世怎么样？我们从圣经当中看耶稣，就好像基督徒照镜子一样，看看镜子反映出你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得着神的认同和不认同。所以当我们怎么应用说我们这是活在神的家里的时候，就是每天照个镜子，每天出门前 我刚刚说我们家买的家具就是一面镜子，当然不是因为这篇讲到我去买一片镜子这样子，但是镜子真的很有用，因为你出门前你每天就会想看看它，对不对？看他自己有没有什么 没用干净的。我们要在圣经当中看耶稣基督，就像照镜子一样。最后，我们要积极参与在信仰的团体当中，就是那里，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当众肢体基督徒同心来寻求，透过感恩，并且透过一同来确认我们完成属神儿女的使命的时候，不论是我们遭到什么攻击、任何诱惑、任何困难，世上一切对我们的定位有任何的错误的看法，不论谁误会了我们，我们信心上受到任何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共同在这边完成神的使命，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确保我们在神的真理当中不偏行己路，我们乃是时时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好不好，当我们结束今天讲到的时候，我邀请大家真的是反思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进到圣经当中，不是只是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是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知道说我们得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被领养了进入神的家中，然后我们要活出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不是只是追求生命上的成长，然后我们可以将这几点能够带回去一起应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请敬拜团可以到台上来准备我们的回应诗歌。让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正是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正是透过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进入到你的家庭当中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荣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有许多的痛苦，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确定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祷告的是否合你的心意。但主啊，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当中来明白，一旦我们进入你的家里，一旦我们明白我们是要来传承这家中的使命，是要那扩展这个家中的国度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能够得着你的喜悦。主啊，愿我们除此以外，主啊，我们不求别的，主啊，我们就是求你的大使命能够透过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够透过属你的儿女们，我们能够一起去完成。主啊，我们真是我们一切所需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我们都知道你都赐给我们，但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的追求是要追求你的国度、你的荣耀，主啊，你的权柄在地上彰显，透过我们让更多人看见。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选择我们成为你家中的儿女，也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也许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来认识你，或是还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能够进入你家的这样子的朋友们，主啊，也求你祝福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身边的基督徒做出那美好的见证，能够看到做神儿女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是一生的荣幸。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见证时间。